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讲翻上次讲嘅政府最近发表嘅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啦，咁喺发表之后，有调查机构协助浸会大学学生进行咗民意调查，结果就发现以100分为满分，市民只系俾 37.2 分，表示满意嘅只系得 19%， 表示不满嘅就有 53%。当中表示好不满意的占了 27%， 剩下 25% 话一半一半，满意的净值是-34%。咁调查是在1月28至29日以电邮接触香港民言意见群组成员，并在网上完成的，成功访问了2409名18岁或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发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最新的支持度只是得 36.1 分。另外被问到假设发现有权决定继任或者罢免陈茂波作为财政司司长，选择罢免的竟然有 50%， 续任的只是得 32%， 有 18% 的人表示弃权。被问到认为哪个是预算案的主要受益者，最多人认为是企业或者投资者、创业人士，这些占 29%， 其次的是富人和上层占 26%， 至于认为中产和基层的受益者分别只有 19% 和 15%， 觉得以上都不是的有 24%， 而选择所有香港居民都是受益的呢只是得 12%。有 79% 受访者指今年预算案之中各项纾困措施，即是派糖，比去年力度少。另外被问到预计未来一年受访者和家人的生活会变好、变差定是差不多，表示会变差的有 44%， 只有 12% 认为会变好， 42% 表示差不多，其余的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难讲。有 97% 受访者表示并没有参与预算案的公共咨询表达意见，表示有的只是有 1%。 调查亦都反映了只有 6% 受访者认为民主派政党对财政预算案的内容有影响力，最多受访者认为有很大影响力的是建制派政党，占了 24%。其次是整体市民只是占 20%， 还有就是说国际经贸组织占了 19%。 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表示，比较市民投票率可以呈现公民社会不同的状态，透过议会选举即是表态啊，仲有几大影响力，大家参与有冇特别意思。佢认为参与度嘅问题反映市民对公众咨询嘅结果有乜嘢价值同埋期盼。佢并指今年市民嘅参与度可以话係跌到新低，极低嘅水平。去年都有 2% 受访者表示参与，今年只係得 1%。 学生评论员林石贤就认为，相比喺青年教育之中增加大陆元素，例如大湾区学习，政府应该更加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并指多宗学生自杀都是基于学业、生活和政治环境的问题。他又指出香港的教育开支占 GDP 的 3.66%， 低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提出的 4%， 表示缩减教育开支，例如不再为 DSE 考生代缴考试费、研究大学加学费，指政策同世界其他国家背道而驰。林石贤同学并且认为，政府希望楼市全面设立，提高楼价，但是本港楼价全球最高，中产市民亦都未能够买楼，形容是不断交租为地产商打工。他认为政府在这项措施上偏帮地产商，漠视香港楼市处于不合理的状态。另外，陈家洛认为陈茂波极速设立是技穷的表现，走回炒楼的道路和刺激经济是短视的行为。他认为这些这样的做法是潜傲技尽、技穷的另一种表现。而每月放烟花用来包装预算案，他认为市民对预算案的评价公道和客观。他还质疑点解政府要搞到呢个田地，唔系搞产业提升、投资教育，而系透过短视嘅希望热钱流入、流出，同埋希望联储局加息等外部力量嘅行为。陈茂波喺出席一个电台联播节目时候强调，政府无意取消2元乘车优惠计划，亦都无意更改受惠嘅年龄，而系希望揾到一个长期嘅运作模式，使到政府嘅财政能够应付。陈茂波在下午到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讲解预算案的时候，提到大学学费检讨，他强调基本原则是令学生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而不能够求学，教育局在检视的时候会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而在另一个场合，陈茂波仲话会加大大学学费，佢仲认为呢个原则上系唔会影响到学生求学嘅。陈茂波表示，香港大学嘅学费喺27年嚟未有调整过，政府正在研究提高学费收回成本嘅比率，并且计划分阶段加学费。有议员关注向学生提供的资助和贷款计划会不会作出调整，政府如何协助学生，以及可能因此引起额外的利息支出。陈茂波的回应指，当局正是检讨调整学费之后相关的配套，包括贷款和奖学金等，强调利息只是次要，大原则是不会有学生因为经济原因而不能够求学。这样看起上来，这个大学加学费已经是势在必行，是迟早的事。而长者乘车优惠呢，暂时呢就没有这个忧虑，但是一年之后就很难讲了，因为政策正在检讨之中。削减福利或者增加政府服务的开支已经是势所难免的了，因为有千亿财政赤字的压力在后面。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再看一看社会上高对这个财政预算的评论。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哋翻翻嚟睇翻今次财政预算，社会上高嘅舆论系点？香港民意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名誉总监钟剑华博士就写咗一篇评论嘅文章，题目系《政府年年发债嘅公共财政后果》。文章系咁讲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2月28日发表了新一个财政年度的财政预算案，除了全面撤去了执行了14年的楼宇买卖需求管理措施，即是各种附加印花税之外， 就冇多少亮点。喺扩大发债呢一个点上，确实值得香港市民特别留意。在面对去年低估了的财赤问题，财政司长的策略亦都符合了作者在专栏上高的两个预期。首先是政府利用会计的方法，将香港今年的公共财政赤字总额在数据上压缩到1016亿元，这个比较好看，但是亦都只是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其次，政府还要尽可能将香港政府财政储备维持在政府总开支的12个月左右。毕竟这条方程式是之前几位财政司司长都同意的，亦都能够坚持的。陈茂波又没有足够的理财理念和能力去提出新的方程式，就唯有尽力去跟。政府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是香港经济根基受到破坏的后果。这个破坏性的局面维持下去，香港过去年年都有意外之财，累积丰厚的财政储备，这个日子显然已经成为过去。去年发表的财政预算案的时候，财政司司长还乐观地估计这个财政年度的 GDP 增长会达到 3.5% 至 5.5%， 结果期望之中的强劲复苏，或者所谓的翻晒嚟，并没有出现。早在财政年度的第三季之中，已经预计财政赤字会在财政年度完结的时候会超过1000亿，但是钟博士估计会起码1500亿，甚至去到2000亿，亦都不会令人意外。他说，财政司司长预算案之中预计三月底财政年度完结的时候，财政赤字才是1016亿，但是如果计算埋年度的政府收入和开支差额，政府已经有1180亿元的亏损。政府将发行债券得到的款项拨入账内，另外又将500亿元从其他基金拨入政府的账目，才得出1016亿元的赤字。这个数字比较好看，但是政府经营的亏损其实已经是接近2000亿元。现今严重的赤字，大额财政储备的局面自然是难以维持。如果政府要长远达至平衡公共财政，首先要致力增加收入和减低开支。但是这一个已经算是常识的方案，已经变成救不到近火的软水。政府要做好门面功夫，唯有利用会计手段，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将其他小金库的资金回拨到政府的账户，第二个方法就是发行债券，将小金库的钱回拨政府的账目。会计上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实质上亦都显示了政府的财政储备实力正在流失。举例说，由2019到2020年度去到2022到2023年度的四年之间，政府就将之前拨入房委会账目的房屋储备金分四年回拨回政府的账目入面。换言之，如果没有了这824亿元，政府在账面上的财政储备其实已经跌到只得6500亿元左右，只是等于政府不足11个月的开支。政府在财政有大量盈余的年度，先后几次将资金注入房屋署做储备金，用意是稳定香港房屋委员会建设公屋的财政实力。这种做法亦都避免了政府需要在一般性开支项目之中承担房委会的建屋开支。但是到头来，如果要将这些钱回拨回给政府，意味着房委会将来要建设更多资助房屋，就有可能要靠政府在经营开支中作财政承担了。如果是这样，未来的政府开支压力是不是加大了呢？从各种小金库、基金 营运基金呢啲回拨俾政府，其实亦都系账面嘅数字游戏。到头来，公共政策嘅财政责任仍然系在于政府。政府越系倾向利用呢种手法嚟到维持储备嘅金额，从而达到以前历任财政司长定下嘅标准，亦都就可能吊诡地会削弱咗长远公共财政嘅稳健性。政府另一个减低公共财政赤字数额的手法是发行债券。政府在去年发出了绿色债券，得到600多亿，令政府账面收入增加。但是债券不是经营收入，而且是需要定期还款的，等于先使未来钱。发行债券之后，未来几年的还款就要由到时的纳税人来到承担。呢种向未来举债嘅做法系唔系可取，始终系值得商榷嘅。而家呢位财政司长似乎系觉得发债系一种比较容易套取市场资金嘅手段，佢任内已经多次发债，呢份预算案亦都预先公布咗未来5年仍会大幅发债，而且发债嘅总额比过往5年大。出年就会为基础建设发行1200亿元的债券。财政司长仲美其名话，这个可以令市民对基建发展更有参与感。但是这种讲法似是而非，有几多人会因为觉得需要承担基建发展的责任而去买这些债券？更加现实的理由，可能只是因为政府发行的债券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收益，风险亦都比较低。基建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长，甚至不能够量度账面的回报。政府直接由库房拨钱投资也好，透过发债去筹集发展资金也好，关键是考虑因素不是短期的财政回报，而是要对未来的发展投下信心的一票。香港今时今日的局面，究竟有多少市民会向政府投下长远信任的一票？又有多少人会认为值得为难以清楚计算的回报的基础建设投资？当香港的前景越来越不明朗，包括本地市民和海外基金对政府、对香港的经济发展的信任感下跌的时候，政府要发行债券，难免就要将债券的息率调升到和风险相对应。即是说，未来香港这个前景越来越不明朗的社会，作长远的基建投资发行债券，肯定要付出较高的息率才有吸引力。问题是，为基建发债是一个很容易令政府上瘾的方案，会令政府越来越依赖。由2019-2020至到2023-2024年这5个财政年度之间，政府已经发债接近1950亿，而且是逐年增加。根据财政司司长的讲法，政府在未来的5年，即是由2024-2025到2028-2029的财政年度，都会发行债券，总额更加会达到6200亿元，是之前5年的发债的3倍。10年之间发债的总额已经等于政府现时的财政储备的总额。如果不承认这样是一种依赖，又是什么？如果不是上了瘾，又是什么呢？有关债券的息率，当然现在还很难说得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政府年年发债，每年累积的还款总承担就会越高。到了几年之后，发债借来的那些钱会更高比例地就要用在偿还以前的债，到时发债的目的就变成要以债养债。这样发债和染上白粉的人基本上是没什么分别。资金是需要成本的，成本和风险亦都是必然成为正比。香港现在依赖发债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而去承担这些发债恶果的是现在已经失去了发言权的香港人，和那些至今还未有发言权的社会的新生代，即是香港人的后代。 咁文章至此就结束啦。咁大家听完钟博士嘅分析，唔知大家有咩感觉？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关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公众咨询在2月28日结束，英美都发表声明表示关注，忧虑进一步削弱香港的自由。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关注二十三条对香港、美国公民、投资和企业的影响。英国外长卡梅伦亦都对二十三条立法表示关注，促请特区政府重新考虑草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香港订立的二十三条立法情况，特别是香港当局提议对国家机密和外部干预采取广泛而且模糊的定义，高度关注，担心香港市民可能会因为担忧遭到逮捕或者拘留而产生寒蝉效应。美方亦都担忧二十三条的域外效力会令特区政府的跨国打击持续，限制美国居民和公民的言论自由。米勒指出，二十三条有可能加重执行2020年通过的港区国安法，限制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强化港区国安法立法不仅是条文定义的模糊，而且具有域外效力，将进一步违反中共对国际的承诺，破坏一国两制的架构。而英国外长卡梅伦亦都发表声明，质疑二十三条提案未有履行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国际公约之中保障人权和自由的义务，强烈促请香港政府重新考虑方案，真正而且有意义地咨询香港人。卡梅伦表示，已经透过私下和公开途径向香港政府表达忧虑，包括国家秘密的定义太过广泛，担心会窒碍言论和新闻自由，国际机构在香港的工作被指是外国干预的风险，境外势力的定义模糊，有关罪名更加可能影响正常合作的外交活动，缺乏独立监察机制，防止行政当局以国安为名滥用权力。卡梅伦又提到，虽然香港政府咨询文件提及英国亦都有国家安全法律，他说，但是英国立法是经过公众商讨并且接受上下议院的审查，来到确保立法充分代表了英国公民的意见，并且具有民主的合法性。言下之意，香港这边就没有了。而在港府这一方面呢，因为担忧外国这些言论和法案，所以二十三条是加速立法的工作。在3月8日，香港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即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同日，立法会早上召开了特别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首读和二读。草案提出各项罪行的最高刑罚，其中叛国、叛乱、煽惑中国武装力量成员叛变等，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较早之前，经列席两会开幕的特首李家超突然赶回香港，就说要加速二十三条的立法进程。有时评人说，中央为免夜长梦多，阻止外部势力有时间部署阻挠立法，因此快刀斩乱麻。李家超到北京出席两会开幕，原定在2月6日回香港，结果就提前了一日飞回香港。有消息指，有部分到北京出席两会，身兼人大、 政协的立法会议员亦都会请假回香港出席2月7日举行的23条立法联席会议。在2月7日，行政会召开了特别会议，通过23条立法。行会非官守议员表示全力支持，并且促请尽快完成立法工作，推进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的建设。同日，立法会秘书处亦都表示，特首李家超下午致函立法会主席，要求重速展开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尽早完成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咁话。喺2月8日，政府将23条刊宪，立法会召开咗特别会议，火速咁通过咗首读同埋二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特别会议之后说，收到行政长官的来信，建议尽快召开立法会特别会议，就条例草案进行首读和二读，强调他本人亦都认同相关的立法工作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仲说立法会应该配合尽快堵塞国家安全的缺口。特区政府就23条立法突然踩进油门咁开快车。明报专栏作家李先知就引述消息指出，行会成员在2月6日接获通知，在2月7日下午开会，首先个半钟头由官员进行简介，然后再有多个两小时的举行正式会议，通过法案。政府对于23条草案的内容非常保密，有行会成员亦都只是在开会之前半个钟头才看到条例草案，直言未有足够时间细读条文。对于今次政府突然开快车，多位议员和建制派人士都估计，最近英美官员高调开腔反对23条立法，相信中央为免夜长梦多，被外部势力发难，有时间部署阻挠立法，因此要重速立法。有传媒引述政圈传言说，李家超政府希望在4月15日中国法定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前完成立法。时评人桑普就认为23条的立法毫无悬念，之所以港府要雷厉风行，估计是想快刀斩乱麻。他形容这个是继港版国安法之后另一个的大滑波，23条可能会揭起另一波的外资撤离潮，可能另一批香港人会急住移民或者撤资，到时香港整个环境会更加缩窄。香港学者时评人钟剑华早前亦都认为，政府匆匆通过应该是希望快刀斩乱麻，避免面对国际社会的质问，因为相关立法会触发相当多的争议，特别是海外的。根据第23条刊宪的内容，罪名和最高刑期是叛国罪、终身监禁、间谍活动囚20年、危害国家安全破坏行为囚20年、非法披露国家秘密囚10年、勾结外国发布虚假误导的陈述囚10年、叛乱罪涉六大罪行、叛乱罪、终身监禁、煽惑中国武装力量成员叛变、终身监禁、协助中国武装力量成员放弃职责或者擅离职守、囚7年、煽惑公职人员离叛、囚7年、煽惑中央驻港机构人员离叛、囚7年、意图犯罪而管有煽动刊物、囚3年、叛国罪4大罪行、叛国罪、终身监禁、公开表明意图犯叛国的囚14年，冇披露他人犯叛国的亦都是囚14年，非法操练囚7年，在煽动罪刑罚大增，无需证明煽暴的意图，罪名是发表煽动文字，最高囚7年，管有煽动刊物，最高囚3年，国安囚犯不得减刑，条例生效之前未出狱的 亦都适用，影响包括唐英杰47人案和苹果案。条例草案建议修订第 234A 章监狱规则第 234A 章第69条，服刑中的囚犯如果实际刑期超过一个月，可以因为勤奋和行为良好而获得减刑，而减刑不超过实际刑期连同羁押期总计的三分之一。这个是修订之前的。修订之后呢，如果囚犯因为国安罪而服刑的，除非惩教处处长信立该囚犯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不会获得减刑。条文列明国安囚犯的刑罚，不论是在该条款生效日期之前、当日或者之后判处的都适用。如果囚犯不获得处长的信立而不获减刑，处长需要每年复核该项的决定。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